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萌。
春节好，我是陆家。
一过年的进度又落下来，新年落一次，旧年落一次，这个听众朋友都上网来催了，不好意思，对吧？赶快赶快，咱们今天往前走。上次呢，十个大麻风，我们说不要太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这一段里面的话，你都可以不要听，对不对？他叫你去给祭司看，你可以不要去，你回来找他。他说起来走吧，你不见得需要走啊，你可以跟着他。那下面一个事情是什么事呢？这些事情就恐怕是关系不大了。这个法利赛人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到，还有到了18章第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叫人常常祷告，这恐怕都是比较像独立事件了。
换个场景。
但是虽然是独立事件呢，还是一路往耶路撒冷去要受难路上所发生的事情。那路加先给我们念念吧，从17章20节到17章37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这个路加这段圣经你听过多少人解释啊？
听过不多吧，只是有时候就是引用一些啊。
比
如说现在这个时代啊，像挪亚的时代，像罗德的时代，又娶又嫁，又吃又喝，这个比较多。你要完整的一段来讲不太有人讲。
所以这一段你这次念念，我发现你过春节是不是都没念圣经啊？你现在念圣经念得结结巴巴的。
不是，跟你做节目现在要小心谨慎。念太快，待会儿念漏字。
那刚才有没有念漏字我都不知道，我闭着眼睛在这听呢。哎呦，你这次念有什么感想啊？有什么新的体会没有？从这个人物啊、说话啊，你有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
这个马太福音以前也读过哈，各有一些长短不太一样，
各有长短。
对，比较难懂的就是那个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哦，
这个好像有点很突兀的啊。
哎，
中间嘛就是挪亚的日子啊，罗德的日子啊，
这比较容易理解。
对，也比较好拿来用到今天的这个社会生活里面。
嗯嗯，
又耕种又盖造，不就现在吗？我这个坐动车回来，现在哇全都是在盖房子啊，高楼啊，
不错啊，
以前
经济发展了哈，
以前的房子都是六层，现在都是26、36、46的。
那最前面这个法利赛人呢，你有没有看出他什么地方不一样的呢？
法利赛人呢，
这个法利赛人讲的这个话在别的福音书里边有吗？
以前马太福音是门徒问的吧？
真的吗？你去查不出来。
人子来有何预兆呢？主耶稣就是前面讲一段。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吗？
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
因为法利赛人是问他说，神的国几时来的，对不对？
可能是问地上的国还怎么样？因为这个串珠都是讲同一段，有一点相像的，把它串在一起。
马太福音怎么讲的呢？
马太福音是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耶稣出了圣殿，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两个显然是不一样的事件呢。对吧？因为这时候他还没进城呢。那么马可福音有没有谈这事呢？
马可福音13章。
他说什么？
这也是有一个门徒来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呢？他引出来底下耶稣讲，
这个和马太福音是一样的，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的事情。
对，
那路加福音呢，这个特别讲是按照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写的，所以怎么想呢，这个路加这段恐怕是蛮特别的。哎，别地方还没有。是不是？
而且是法利赛人来问神的。
这就是了。这里法利赛人，当他来这样问的时候呢，圣经也没有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要试探耶稣就问他，对不对？也没这么说。这耶稣跟他讲了呢，他也没有去嗤笑耶稣，也没有加什么评语。那我们剩下要看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到底是多数的呢还是单数的呢？
他是好学生吗？像尼哥底母这样的。
照着英文看呢，
这
法利赛人，这还不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从法利赛人里面出来的这个问题，法利赛那个集团出来的。那说耶稣回答说啊，这个英语的也是说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个问题到底是个使坏的问题呢，是个怀疑的问题呢，还是个请教的问题呢？难讲了啊！当然，这个好多地方有好多不一样的法利赛人，这也许是一个怎么说啊，比较有学习的法利赛人呢？
对，或者说他以前也听过，他门徒也都
有可能
传天国近呢，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神的国，他是什么意思？照你看，他是好意问呢，是恶意问呢？请教的问呢，是怀疑的问呢？
我猜的就是，既然你们都在传这个天国神国竟然我们要悔改，那你知不知道呢？有点是想要，应该不是虚心请教，至少
这样子啊。我说这个问题倒是不错，因为的确从一开头就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了，天国近了到底是多近，总得问问呗。
对，你有多跟我讲呗。
你就是啦，我在吃个点心，吃个夜宵，来得及来不及呢？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个不是地上的国了。因为在法利赛人也好，门徒也好，那个时候老百姓心里面，这我们提过好多次了。你从旧约里面，你大致得到的印象是复兴以色列国。那
对，
主耶稣一下把一个重点点出来，这个重点是从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的，叫做天国，对不对？在神那里有另外一个国度是为他的子民存留的。这个新鲜，
还有一个小可能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嘛，咱们西律派来的嫡系，一人在传一个国，
哎，这也有可能。对对对，听到这种词儿呢就比较敏感一点。哎，你现在国内跑来跑去还有没有什么话题是不能谈的，谈了以后你觉得会给自己找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啊？还是中国现在一般老百姓的言论蛮自由的？
那没有啦，还是控制的。
哦，真的、啊、
挺多话的。国外叫 Twitter，
啊啊、
国内是微信啊微博啊，
嗯，
转发超过500次，
嗯
啊，就500次，比如说个人行为啊，
嗯，
转一些东西，如果说超过500次、
哦真的
啊、可以抓起来，不管是反政府啊，是不是疆独啊，还是蛮多国家很敏感的这一块。
所以这个一谈到国，无论是复兴以色列国或者神国，都是比较政治性的问题。哎，这也很可能，很可能，啊，
嗯。
但是这个，假如他们是好意的，那么既然传神的国呢，我们总是好奇说几时来到嘛，
嗯，
对吧？
主耶稣就很认真的跟他们讲。
哎，这次主耶稣不但是很认真的跟他们讲呢，而且这个是很有知识性的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哎、嗯，那这个当然特别的就是说，主耶稣讲完了这话，法利赛人不可能听得懂啊。
嗯，
就没有再加以评论，也没有反驳他，也没有再问问题，也没有嗤笑他。那你问的是一个神国来到的实际的时间，耶稣的答案是说神的国就在谁的心里呀？
就在你们心里。
哎，就在你们心里。这些人不信呢。
嗯，
怎么说呢？
他们在我们心里。
嗯
嗯，
嘿嘿，但是心里这有个翻译上的另解啊、
嗯，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作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啊。这个英语版大部分都是说翻成你们中间，那翻中文的时候常常有这个顾虑，这个顾虑就是说，好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这有点太听不懂了。
你们中间有点听不懂。
对啊、就像你说这个太初有道，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太初有字儿，对不对？太初有话、嗯、但是我们就好像必须要把它、嗯、那个对我们的观念好像有点太听不来了，就把它换成别的话。
嗯
啊，我觉得这里恐怕也有点这意思，因为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是有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中国人，他们可能觉得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个说法有点抽象了一点嘛。
嗯，那心里就又比较具体了。
可是这个心里实际上是不太对的，因为如果他是对门徒讲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这个我们还讲得通，他是对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对吧？
嗯，
这我们的观念上有点不太能够完全这么说。但是什么就那就算我们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好了，这话到底怎么样怎么说呢？什么叫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在你里边？
嗯，
你看钦定本是说 within you， 在你里边，但这个你们如果是复数的话，也可以说在你们中间。
嗯，好像不是一个有形的，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
人和人之间的，所以你看看这段圣经还不是这么好解呢。啊，你平常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懂了，但是你仔细的去读读它，咦，不容易懂呢。
是啊，
这底下他讲的这一大段。应该是跟他跟门徒转身去解释的，应该是和他刚才所提供的答案是有关系的。底下他跟门徒转身解释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他又对门徒说，他这是不是门徒问他，门徒还没问呢、
嗯、
日子将到、嗯、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
对，人就是要看在哪里，在这里在那里。
可是前面的问的是什么时间，对吧、嗯，那这两段话合起来，我们有没有比较清楚他所说的在你们里面或者是在你们中间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至少他是说你能够看见一些神国的现象，听见一些神国的风声，但是却不是一个神国的实际，对不对？
嗯，
好像紫禁城啊，白宫啊， 联合国好像不是这么样，因此他就没有，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在寻求这个神国答案的时间性的时候，你得把它考虑在里边啊。因此你或许说不是几点几分来啊，
所以还真是来了的意味着什么？
嗯，
审判来了。
这是不错，底下是有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啊。那什么叫做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和尤其和底下一段给门徒讲的话合参啊，串珠一下的话，你觉得他这里所说的神国到底啥意思？嗯，
在你们中间。
哎，人也不得说看哪神国在这里，看哪神国在那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眼不能见，
不是用实验观察法，对不对？
嗯，
不是能被你这样子观察到的，用肉眼去观察到的。
有时候他来就像贼来一样。
你当然你说永远天上的国，那我们人在里边，我们有新的灵体，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肯定是看见了嘛，对不对？要不然你到天上都成了瞎子了，那不行啊。只是说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啊，他是说神的国来到这一件事情，不是你用肉眼就这样能够观察的。他也不是说神国不是能被看见的，只是你要问说神的国是哪年哪月几点几分来到啊？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天气是什么样？这个云层是什么样？他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有什么表象？
但他绝对不是说神国是不能见的，是神国来到这一件事情。哎，当他来的时候，你不能跟人家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
看
到
了，就是所以说这个跟前段子说，哎，世界末日到了，
嗯，
几月几号，是吧？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了半天，你觉得他给法利赛人的中心答案是什么？这法利赛人大概是听得，他们不可能完全听懂，他们也没说话，然后主耶稣没再解释下去。但是你觉得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到底何止？这个神的国是已经来到了呢，还是还没来到？
神的国就是主耶稣在他们中间呢。
就是了，你觉得他的
基督来到了吗？
有没有可能所谓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呢？根本就指着他自己。
对啊，我猜的了。
因为底下呢，他就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什么人子，他不是说你们巴不得看见神国的一个日子。
嗯，至少说神把这个国交给谁了？交给他儿子。
对、
啊，他儿子都来了，那当然就
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了、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啊，圣灵是不是？没有信主人来说，他可不可以对他们这么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可以啊，因为他自己就是天国的实际嘛。
嗯，有些人就可能说，哦，我还要看紫禁城这样，
嗯，
还要看个王宫海市蜃楼一样显出来。
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啊，那个以西结看到一个极其光辉高大的新耶路撒冷圣城。那法利赛人他认为大概是这么回事，叫做神的国来到。可是对耶稣来讲，神的国是已经来到，神的国是从天降下啊，仍旧在天，因为这万有都在他里边了，所以他当然可以说、我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对法利赛人来说，这仍然是个谜语。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或者是一个可能性的话，那第二十二节接下去他已经就说了，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那也不是说神国到那个时候才降临，因为显然、虽然说别人跟你说在这里在那里你不要听，可是到最后可不可以看见呢、像闪电从东方发出，那显然是可以看见的吧？
可以看见，
只是那个是人子的日子，是你们最后要看见的。我们今天就讲说主再来，但是不是主再来的时候神国才来、不错，基督的国要取代世上的国，但是今天你也可以说神国已经来了，自从道成了肉身，那神国肯定已经在我们中间了。
基督已经住在很多的人的心里了。
哎，他那时候从肉身就在以色列家行走，当然你可以说他在我们中间了。 然后他才进一步的解释，除了我现在在你们中间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日子将到，那一个时间你要注意，那个时间就是像你所说的审判的时间，只是在那个时间来之前，有许多的人将要对你们说，啊，为什么说是对你们说呢？不是对其他的老百姓说呢？
嗯，是引诱他们，连选民都要迷惑了。
我们一听到这个话，连选民都要迷惑，好像觉得大家都迷惑。其实有的事情啊，这个不信的人不像我们这么迷惑，对吧？你跟基督徒讲说主耶稣来了，看他在这里在那里，他有可能有点反应。你跟不信的人讲着，他根本就不理你。
现在有什么都不信的
啊？那当然的多了，就算他信了你，这个到新闻媒体上了不起，公安把你抓起来散布谣言，对不对？没人会把你当真呐，还要跟随他们呢？不会的，这是门徒的事儿。老百姓的话，连基督来，他根本就不会听进去的。所以
这
是对你们说。
我自己感触也是，就是过年这段时间啊，有时候见到朋友啊，跟他们传讲圣经。人的反应会觉得什么情况，怎么会在聊这种事情呢？好像隔得太远了吧，人不实际呀、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实在嘛。你讲的那种虚幻什么上帝的儿子啊，看着你们好像有点疯狂过头。
对呀、对呀、
这满口满口。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跟人家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人家真的是不来跟随我们，我们还但愿他们稍微听一听，对不对？
而且有时候讲到人的罪啊，没有感觉，知道吗？就是没有反应。主耶稣说的，马太福音说，我拿什么比这世代呢？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案你们不捶胸。
对，
就是很强烈的写照，就是因为人家过年就是什么，就是底下的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灶，明年打算。
哎，过年这几天不太有人出殡是吧？有没有人办丧事的？长这么大有没有看过人家过年这几天办丧事的？
过年办丧事不太记得了，他一般总是避开、
就是啊、不是，你这是人死了你还跟他选日子不成吗？这死人也放假，这几天大家都
没有啊，
死了
也不是怕火葬场不开门。
哦，这里他讲到说主再来的日子，啊，但是他并不是说主再来的日子才叫做神国的日子，因为如果是那一个日子的话呢，你可以说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没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但是你却不会说那一个日子是不能够用眼睛所看见的，对不对？那一个日子真的是要众民都要看见，只是从神国的进度来讲，那主耶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他为什么会跟门徒讲这些话呢？显然他后来进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门徒问他那个漂亮石头的时候呢，他又再说了一次，但是这个是事先就已经讲了，他顺着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就继续跟他们讲，讲的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17章25节，只是啊，你们要注意的两个日子，一个是我再来的日子，那一个日子还有一段时间，那个日子不管人家怎么说，说在这里在那里，你都不要去听，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你，那个日子从天上会有信号，闪电要从东方发出，从天这边一闪就直照到天那边，这个是讲到耶稣再来，对不对？不过在那个日子之前，你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他讲的这两件事情至少，那我们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就是神国的里程碑。一个是所谓他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是他钉十字架，在不但受苦，而且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在这个之前，当然是基督照着圣经的预言啊，道成了肉身。在这个之后呢，那就是主再来的日子。
是
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进展，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这个是他给法利赛人一个完全的答案，这个答案比他们那个随口一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要完全的多了。
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完了他再来的是之前要做什么？
他在形容的是神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现在所有的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问这个几时来到，好像是几点几分等着看烟火一样，哎，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告诉你，神国来的之后会发生什么呀？
当他再降临的日子，这个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就直照到天那边。
嗯，
那这个我们国内的中国天才啊，把它叫什么东方闪电是吧？
对，
嗯，
发明的引用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那边。
那个话和这个话，当然这里没把东方两个字提出来。哎，东方闪电那个小耶洗别是不是已经丧命了是吧？
很早的吧。
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全能神是不是？
对，现在换名字了，全能神。然后国家政府那有段时间也蛮注意这个，就是定他为邪教啊，包括基督教也是后来就从宗教局这边啊，告诉各界教会啊、宗教是啊，这个全能神是一个反政府，就是说是一个邪教。
全能神在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他跟中间东方闪电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的有一个策略上的失误，他就是要往政府里面去发展，你知道吗？这个就触动到政府了。
哦，自信心过强，哎，那你们那边有没有全能神呢？
有啊有啊，镇上也有。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我没有见过，但我有认识一个奶奶，她住在我们比较偏远的一个镇上。
嗯，
她全能神就真的去他们家敲门，就是说，哎呀姐妹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嗯，
有些圣经我来跟你一起交通交通啊。
嗯，
其实他们找的对象往往还更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他们好像有这个趋向。
哎，而且他来的时候都是两三个人成群结队的来，而且他是来的频率会非常高。
嗯，
然后只要你开门之后了，
你就关不上门。
对，老奶奶她最后是谎称要打110，然后他们就跑了。要不然他真不走哎，因为奶奶她年纪比较大嘛，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还相当身强力壮的好几个呢。然后他就告诉你啊，他们为什么这个是对的，他们也是很会讲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人在里面是立了军令状的，就是我一天要传多少个，
哦，
然后让他信主，如果他没有信的话，或者说没有传到多少个的话，他要好像说在全能神面前怎么样，政府曝出来，就是他们里面很多东西都很荒唐，很荒唐的。但是弊端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即便被政府取缔，但这些人到底犯法了没有？顶多把他治安拘留15天。
嗯，
那你不可能把他关在监狱呢，多少人呢？最后还是会放出来，放出来怎么呢？就是像这个病毒一样，不停的变种，变种。变到你们不容易抓到他，不容易识别他，啊，所以说，哎，这阴间的势力也是很厉害。
像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
嗯，
把自己叫做东方闪电，在中国居然能够大行其道，因为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当他第一次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说东方闪电，中国有一个东方闪电这个邪教，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哈哈大笑，说这个
还有人信，
太荒唐，对，这怎么会有人信？
但是信的一般来说呢，往往还不是说他们有宗教信仰的，往往是那种很迷糊的基督徒啦。
嗯，
他说哎，都是信耶稣的，那我们跟着一起信吧，上帝都是好的，反正就这样跟着就去了。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他们都是不读圣经的人，没有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很担心，譬如说像现在的大学生啊，很多基督徒啊，从小长大的啊，
嗯，
啊信的，但是他信的不认真，圣经不熟，讲个谁都不知道，
嗯，
人讲的有道理，听的有道理，然后就觉得对对对对对，不容易分辨，也相当可怕。再来一个西方闪电，说不定换汤不换药，照样。
这里主耶稣讲的啊，23、24节是连在一起的。他是说你们不要去跟随他们，你们不要出去。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照到天那边，是讲到谁啊？讲到人子降临的日子，对吧？
啊，
除了这样以外，你通通都不要信，是这个意思。
嗯，
那这个东方闪电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基督成了女人的形状来，是不是？
哎，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
哦，第一次是男的，第二次是女的。哦，
对，
这里你知道这个英语啊， 啊，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他不是讲说人女在他降临的日子，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啊，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换掉了嘛。
是 son of man， 不是 daughter of man。
读圣经的人哪看圣经看到这里啊？
这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事情啊，从东方一闪，这个表示说呢，在转瞬之间呢、啊，这事情就在全地被看见，而不是说转瞬之间又出来一个邪门歪道。是不是后来做得很发达，你就说你从东方闪出来，那这个闪电有点速度太慢了一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要看见。
是有一点像那个，你看伊斯兰教把这个名字给改了啊，从生而来的儿子不是以上，对，
偷天换日就对了。这种东西真的是使人绊倒的，他绝对不是说人女来的时候他仍是他，他没有成为一个女人样子来，这个话讲得很清楚的啊、
嗯。
而且来的时候呢，你就是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跟三十四节讲，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啊、哦，你要传那个东方闪电、嗯、你没有时间传呢。如果基督真的是成了这样子来到东方的话，那当夜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了，不，没有时间跟你们去这个爱主老姐妹家里面去敲门呢、啊、今天去明天再去啊，所以
睡觉
这些东西在床上你也要扯他，在屋顶上你也要扯他，这些东西你稍微读读圣经就晓得了，实在是太怎么讲啊，有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啊掉在这种异端邪教掉在这种迷糊里面，实在是掉得太不值得了，
就是不读啊，
圣经讲的这么清楚，人要是不留心栽在坑里啊，恐怕只有怪自己了。哎，陆教，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下回我们再继续往下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